声音吗？有声音吗？
那个麦克风帮我推一下。我站在这里，大家知道，情况不太对劲，对不对？啊，牧师人有一些不舒服了，他有一些晕眩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为他们，为他来祷告。他昨天就有一些晕眩的问题，今天起来还是一样有点晕眩哈。那昨天很晚才告诉我说，他可能他会尽量赶过来了，但是看还是早上起来再看状况，所以很晚才告诉我，我也没有太多时间预备，但是就叫我上来带一下这《使徒行传》26章。所以我们来为牧师祷告，也为我祷告哈，让我可以按着神的真意来分解神的道。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交托这个时间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把我们的牧师郭宽中牧师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宣告主，他是属于你的，是你所爱的仆人。主啊，在他的身体身上，主你要显明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医治的恩膏，因着上帝天父的权柄、基督的名和圣灵的能力要临到宽中牧师的身上，宣告这耳中的内耳的不平衡的现象要完全的退去，吩咐所有的晕眩的现象要完全的退去。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医治的恩膏，现在膏抹在牧师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名，医治的恩膏现在进入，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主，我们相信你的名，耶和华拉法的神，你的意志是完全的。我们将牧师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孩子也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口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还有孩子将自己交在圣灵你的手中，你来带领我们在这里分享《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有从神来的亮光，有从神来的心意，有从圣灵来的恩膏，在这里是我们说的、听的。都要同盟益处，我们谢谢你，我们宣告我们聚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的，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魂体，都是耶稣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我们耳朵是蒙福的，眼睛是蒙福的，我们心是蒙福的，我们意念思想都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必定越来越像主耶稣。谢谢耶稣，愿你在当中为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行走，使我们得着你的心意。赞美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就尽量讲了。那个，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25章哈，这是26章整个事件的前提，就昨天所分享的部分哈，在25章的23节，这里讲到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后有所成就。据我来看，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刚突然在读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些人的聚集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凭着保罗原来的身份，他可不可以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他有没有权柄把人聚在一起？没有。但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一群尊贵人，还有众千夫长，你知道千夫长其实是地位很高的，因为罗马的军队里面千夫长再上去就已经是将军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被聚集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对吧？但是这时候他们全部聚集了，全部聚集在这里，而且理由当然只是说百基尼因为要把他解去，基本上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然后要送到该撒那里，又没有成名事实，又很难，对不对？所以就把他们全部找来，连亚基啊，连那个 亚基帕王都来了。亚基帕王是大希律的孙子，大希律就是那个要杀耶稣婴孩的那个希律。然后他的儿子希律王，另外一个希律王就是被虫咬死的那个，这是被虫咬死的希律王的儿子。那他们在统治犹太地区已经到了第三代，对于犹太地区的事情就有一些的了解。好，特别是论到复活的事情，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境内也有很大的争议。特别两派，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两派的敌对，一个是法利赛人跟什么撒都该人，他们争论复活的事情。法利赛人认为有复活的事情，因为是照着圣经所讲的。那为什么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那撒都该人是哪一些人呢？撒都该人就是祭司。祭司到了这个时代，在罗马统治的时代，不像过去他只是一个办理仪式的主持人，他现在变成什么？掌权者，他们拥有权力，所以他们必须跟罗马政府什么交涉。那所以这些祭司长久受这些在他们在上权位者的影响，他们已经被希腊化了，也就是罗马人是承继希腊文化的，所以他们慢慢就接受了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法利赛人是一个盼望弥赛亚来到的一个族群，因为法利赛这个希伯来文原意就是敬虔派，就是敬虔派，所以他们常常会做很多旧约上面的事情，就是盼望弥赛亚来到，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冲突。那亚基帕王其实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机会。那为什么保罗要应该这样讲好了，你看哦，当保罗面对这群人的时候，他要对他们讲到要不要先分析当时的处境，要他知道这些人背地里面的疑惑，他们的疑惑就是如同这些撒都该人一样，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这就是他要辩解臣民的主要的重点。那当然以保罗的立场，如果他这时候跟亚基帕王求情说我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我们之间的争论，犹太人之所以要把我钉死，只是因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的争论，你应该释放我。如果他如此求情，他可不可以得到释放？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得到释放？理由非常的充足，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去讲这句话？从头到尾，26章你从头读到尾，你会发现保罗并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没有为自己抗辩，没有为自己分数，他从头到尾在讲谁？在讲耶稣，因为他知道这个场合是谁为他预备的，圣灵为他预备的，甚至神也告诉他将来还要去到谁那里，外邦的王。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王是谁？凯撒。所以他定义不为自己分数，让自己从这个情况当中逃脱，因为这是神为他安排的。所以从菲利斯囚禁他这两年来，他都乖乖的待在那里。你会发现很特别，真的很特别。这个情况有点像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被审问的时候非常的安静？他里面有一个沉稳，因为他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事情，父神在做什么事情，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保罗在这时候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整个核心焦点就知道说这一群人是上帝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要保罗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刻。所以如果你跳开这个时候，你去哪里把这些尊贵人聚在一起？没有了。所以保罗非常清楚，所以当亚基帕王对保罗说尊你，第一节26章第一节，亚基帕王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也就是说亚基帕王他已经了解犹太人当中的这些争论的事情了，很好，有这个基础。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犹太教徒或者是接受耶稣？因为他对这些辩论还是不清楚，所以保罗有点提醒他， 进到这个情况里面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第四节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要开始提醒他保罗自己的改变，好，这就是开始预备要做见证了。那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好，所以他陈明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以如果是法利赛人，可不可能去犯了犹太人律法中的规条？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他们所告我的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其实亚基帕王心里有底。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所有教派当中最严谨的，是常常禁食祷告，常常是就是一直读圣经的，把经文带在身上，然后把圣经倒背如流，从小就是把圣经熟记在心里面。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了解的话，当然可能这些罗马人不晓得加马列是多厉害的人物，但是保罗曾经为自己讲说，我是加马列，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人。好，加马列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律法师。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他们控告我的事情，你可以了解应该都不是事实，因为我是律法师当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好，然后他就开始提醒他，第六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他说，我在这里起了争论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祖宗所指望的应许。亚基帕王一定听得懂那个应许指的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好，那至于弥赛亚是谁，这里还没有讲出来，但是所有的争论点是弥赛亚。也因为弥赛亚的关系，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才会联合起来把我捉起来，不就像耶稣一样吗？这两个死对头本来是意见不合的，居然为了把耶稣钉死的事情上面居然是同心合意，就知道说搅动人心的到底是什么。哦，他在这里提醒，那这应许我们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所以非常清楚的要他们听见什么？弥赛亚的消息。保罗在这里直接点出来，你们要听见弥赛亚的消息。好，所以从第九节开始，他开始从过去开始讲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都是讲他过去。第九节然后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人耶稣的名，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只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异教徒，是一个乱党。所以我在第十节，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他法利赛人从祭司长是撒都该人得了权柄，这就是奇怪的事情了。得了权柄，然后怎样，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也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起合作追逼什么基督徒，追逼所有信奉耶稣的人。所以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亚基帕王里面一定有更多的疑惑，对吧？这就是保罗在铺陈他心里面要真正看见的焦点是什么。哦，而不像犹太人一样在这些事情上面还是这样分歧纷乱。哦，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这件事情。十一节，在各会堂，所以他是进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他讲得很清楚，我领了祭司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大祭司啦，可能祭司群里面最大的那个。那当然是什么？撒都该人，他领了他，也就是说，当时他认为耶稣拿撒勒人党是一个异教，是一个叛乱团体。那我们一起，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应该一起来剿灭这一股势力，因为他给整个犹太地区带来很大的搅动，对吧？耶稣在当时。好，那但是 接下来产生一个很大的转折，从第十三节到第几节？到第十七？不对，到第没有，应该是到十，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啊。到第十八节，没错，就讲到它的转变，从第十三到第十八，就讲到说这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利用撒都该人的权柄去追杀基督徒的，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就是第十三节开始，王啊，我在路上向午的时候，看见从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很显明是个异象哈。那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所以与我的同行的人，他也知道这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亮光照着他们。十四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当时不是只有保罗倒下去，在场的人全部怎样扑倒了，但是只有谁听到耶稣的声音？只有保罗哈。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开始把耶稣的名这样开始高举起来了。保罗在这些人面前。然后第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要指示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要讲给这些人听的主要目的在十八节。他今天是被差的，他今天站立在这里，莫名其妙被人家关起来，而且甘心被关两年，原因就是这个，他是被差的，要叫所有听见保罗见证基督的事情，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因为信耶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他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好，所以在犹太人当中的大纷乱，亚基帕王，你应该要去查明这些事情，也了解到基督的事情。我想应该是听过基督的事情，因为从他阿公开始就怎样要追杀这位耶稣了。好，所以到他老爸自高自大，然后被虫咬死了。教会就是信奉耶稣的教会不断的扩增，这些都是他所知道的事情。好，所以他在这里希望亚基帕王能够了解这些事情。那从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转变，因着被神的呼召的特殊事件，他这个人整个都改变了。第十九节开始，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把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他在这里陈明他的改变，而且今天为什么如今还站立着，其实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些有权势人全部都要杀保罗，对吧？他为何可以如今还活着？原因很简单，神在其中，他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到如今还活着。他要亚基帕王跟当时所有人都明白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人一直审问他，就觉得怪了，你这个人并没有该死的罪，为什么整个耶路撒冷城人都要定你死罪，对吧？很特别吧？那到底是什么搅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原来其实就是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那这里也陈明了一件事情，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的方式跟神所做的 是有点差异的。好，那其实这个差异并不是说犹太人不能懂，而是他们并没有去仔细去查考先知里面的话语。因为这里他最后讲到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特别是这一群罗马人，他们是不信死人复活的，所以保罗特别针对他们这个点去陈述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带给他们什么盼望。因为从他们文化背景里面，他们既然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自然就没有盼望了，对吧？对于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就没有一个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直接就点出他们心里的问题。好，你们这一群罗马的人，你们因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是失去盼望的。但是今天他向他们告诉他们说，今天在整个耶路撒冷城会有如此大的动乱，原因很简单，神在当中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所以你应该要查明这些事情，是他从心里面要查明的。所以他不断的对他们的心来说话，保罗不断对他们心来说话，他一点都不在意他有没有得救就是被释放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环境都是上帝安排的，他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所讲的重点就是圣灵引导他去讲出来的。那接下来反应产生什么问题呢？你看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他是什么大声的说，他已经怎样，心里面被挑起一个部分，只是他还不清楚那是什么，所以就很难解释。他就说保罗你癫狂了。我想保罗在这里讲话大概不会很用力，也不会很大声，也不会用很蛊惑的方式去说，他大概就是很，你知道诚实的说一件事情就是平平稳稳的。但是这个菲斯都却怎样，心里面起了很大的搅动。那是谁做的？圣灵在菲斯都心里面所做的，只是他还没有打开他的心。那保罗就继续讲，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这些事情即或你现在不相信，你可不可以查考？可以。我是不是癫狂了？你可不可以查考？其实保罗鼓励他们去查考，因为当他们查考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所做的事情。所以他鼓励他们只是他怎样，菲斯都可能后来还是没有去查考，所以他就错失这个机会。那二十七节接下来他对亚基帕王的心说话，他直接挑明说什么，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他直接对他心挑动，你知道吗？因为他在犹太地区待很久了，这些话他大概也听得懂，因为当时反正也没有什么电视嘛，对不对？那一个王在王宫里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做什么呢？就是了解犹太地区的事情，所以一定听了很多关于这个信仰的事情，了解很多先知的话语。所以他这时候对亚基帕王的心讲话，二十八节，亚基帕王的心也被搅动了。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动便叫我做基督徒啊？那有一个小字写说什么，或做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他心有没有被搅动？有。但是你知道这种位分很大的有一个困难点是什么？面子。他当下不好意思说我相信，所以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被搅动了。所以二十九节保罗又继续说，无论是少劝或是多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所以保罗直接跟他们讲说，我求的就是你们像我一样得着永生的盼望，就是永远复活的事情。 他鼓励他们，好，而且保罗在这里就直接成名了，他今天甘愿在这里被捆锁的原因是这个，他知道上帝在安排每一个环境，所以他在这里留下来的原因是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得到从神来的盼望，就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件事情。那三十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并同座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去，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没有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他心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保罗本来就不应该什么被囚的，保罗本来就不应该被囚的。那他是他自己要上告于凯撒嘛，所以如果没有要上告于凯撒的话，这个人如果没有，也就是主动权在谁的身上？这句话亚基帕王所讲的这句话，主动权在谁的身上？在保罗。但二十七章开始，保罗怎样定义往罗马去？你就知道谁把他带到君王的面前，圣灵。虽然事件我们很难明白，好，那保罗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受什么苦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些对保罗来讲无所谓，他在意的是什么？神的事情要成就，神既然要带他到尊贵人面前，这件事情上帝自然就安排了。所以他就像约瑟一样下到最惨的监狱里面，然后被抬到什么君王的面前。好，所以保罗知道神所做的事情，这里也鼓励我们，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境况、各种环境，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既是属神的，他必然在当中安排。所以不要轻看一切人所看为不好的环境，你要特别问神说，我们要自己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就好像是在22章那里。保罗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你想嘛，他拿着大祭司的权柄，然后带了军队，是多威风的事情，然后从马上摔下来。摔下来好看吗？可能脸贴在土上面。但是保罗这个人很特别，他居然问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在22章的第十节，他说，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我想中圣牧师在我们当中曾经也讲过这段经文，他说，我们很多人得救都想说，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但你看保罗这个人，他对着神心里面有没有火热？有，他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所以因着他的谦卑，因着他对神的专一跟火热，神就在他生命当中带来一个极大的转变。他虽然自己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但是他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做了神的使徒，在整个外邦地区带来一个极大的搅动。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就是什么？搅动天下的人。听说他个头矮矮的，鹰钩皮很严重，然后全神贯注，外表是不好看的，然后讲话可能脾气又很直，但是他讲出来的话都怎样？搅动人的心。你会看见他的讲话都是直指的人心讲进去的。好，不管是亚基帕或者是菲斯都嘛，或者菲斯都或者是那里的尊贵人，他都对他们的心说话。所以回到我们生活现场上面，我们要如何回应神呢？神若为我们安排环境，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人来跟你提到他生命的问题，甚至他的背景事实上是完全不限于这个信仰的，但是你要知道，那都是上帝安排的机会，要叫他们听信福音得救。所以我们要有一种专注的灵在神的身上，让我们自己能够看见神所安排的环境，让我们不论在哪里，就算是像保罗一样看起来很惨，对吧？但事实上是神做的事情。好，好不好？我大概讲到这边，我们起来，来，我们来祷告。 当我们常常讲到说神是万事都掌权的神，我们既然讲这句话，我们就要信这句话。这句话，既然我们称神为主啊，主啊，我们就该把他当作主。他既然他必定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做主的。我们请佩君来带他所要带的敬拜。